大家好，今日喺香港时间11月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Twitter 高层话，马斯克收购之后冻结部分内容审核工作。美国中期选举倒数，两党就焦点问题展开激战。习近平尚未完成巩固权力最后一步，普京不结束动员令引发质疑。47人初选案明年开审，预计需时55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 Twitter 公司一名高层官员透露，在马斯克上个礼拜以$440亿收购了该公司之后，该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些内容审核工作已经被停止。据大纪元时报报道， Twitter 公司的安全和诚信主管罗斯回应了彭博新闻社的一篇报道。该报道说，在马斯克接管 Twitter 之后，很多 Twitter 员工被剥夺了使用内容审核工具的权力。罗斯在 Twitter 平台上回应说，这个正是我们或者任何公司在企业转型期应该做的事情，以减少内幕风险的机会。我们仍在广泛地执行我们的规则。罗斯在礼拜一10月31号说， Twitter 公司已经删除了1500多个账户，并减少了同涉嫌仇恨行为有关贴文的浏览量。他说，印象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 Twitter 将会继续投资于政策和技术，以使情况变得更好。在礼拜一晚间，彭博社的一名记者援引匿名消息来源说，一大批 Twitter 内容审核人员所使用的工具被锁定。该记者说，通常情况下，团队当中有数百人有权删除 Twitter 平台上含有虚假错误信息的贴文，并说而家只剩低15人了。由于自2021年初以来，很多共和党和保守派人士的账户被 Twitter 封杀， Twitter 公司被指控持有左派偏见， Twitter 公司还被指控干涉总统大选。当时距离2020年大选仅剩几个礼拜的时间， Twitter 阻止了用户分享纽约邮报关于拜登的仔亨特拜登的可疑海外商业交易的爆炸性报道。之后他还将纽约邮报的账户屏蔽了两个多星期。Twitter 联合创始人、时任 Twitter CEO 多西后来承认，该平台对纽约邮报的报道和围绕亨特·拜登丑闻的处理方式存在问题。之后多西离开了 Twitter 公司。据报道，他在今年曾经表态支持马斯克对该公司的收购。马斯克被认为是一个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他经常批评 Twitter 公司的内容审核规则。上个礼拜四10月27号在收购 Twitter 前的一封信当中，这位 Tesla CEO 告诉广告商，不会允许 Twitter 成为一个人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地狱般的地方。美国的中期选举已经进入倒数，在争夺众议院的选战当中，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将大笔资金投入几个关键的深蓝色选区，并在焦点问题上展开激战。据美媒 Axios 报道，两党都增加了在加州第26区、纽约第25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第12区的竞选支出，这些选区在2020年大选当中都倾向拜登。Axios 说，全国共和党竞选委员会在这三个选区投入了数十万元的广告费。上个礼拜三10月26号，共和党国会领导基金宣布在全国十几个选区投入了1100万元的新广告。共和党通过这些新广告追踪16个选区，发现其中7个深蓝区正在转成势均力敌的竞争。同时，前总统奥巴马在最后一周奔赴战场州拉票。 CNN 主持人詹宁斯对此评论说，我认为奥巴马出场的事实暴露了拜登不能在场，所以他是民主党唯一能够放出来的人。民主党人将一切都压在堕胎上，一切都倒上了，最后是我们将他弄得一团糟，你要怎样来收拾？为时已晚，奥巴马不会起作用。为了挽回颓势，目前民主党试图借助医保和社保福利掀起攻势，利用共和党会削减社会保障福利和医疗保险的宣传策略来攻击共和党。白宫和民主党说，共和党如果掌控众议院，将会削减数百万美国人所依赖的救济项目，以期减少开支。 上個禮拜五10月28號，拜登發推文話，共和黨人如此堅決地要削減呢一啲項目，佢哋甚至願意為此搞垮美國經濟。然而，傳統基金會羅伊研究所研究員格里菲斯卻表示，由於拜登同佢嘅政府不計後果嘅開支，對美國能源生產以及壓迫性嘅聯邦法規，使經濟持續受到影響。傳統基金會10月份嘅一項分析發現，自拜登上任以嚟，一個典型嘅美國工作家庭嘅收入損失咗6000多美元，儲蓄率接近歷史最低點，而消費者債務正在猛增。據一項新嘅 Civics 民調顯示，71%嘅選民認為當前嘅經濟相當糟糕或者非常糟糕。中共新一屆常委嘅亮相，俾外界一種清一色習家軍嘅印象，但隨後具體嘅人事任命仍然有出人意料嘅地方。港媒1號刊發評論文章指，丁仕祥入常之後，中南海大管家嘅繼任者至今仍不清晰。此外，新任政法委書記陳文清正式亮相，外界曾經有分析話，習近平鞏固權力嘅最後一步就係由佢嘅嫡系接任政法委書記，但陳文清並非習近平嘅嫡系。中共20大閉幕之後，高層人事佈局正在逐漸落實，李書雷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原內蒙古書記石泰峰出任中央統戰部長，原國安部部長陳文清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原北京市長陳吉寧擔任上海書記，原中宣部長王坤明主政廣東。港媒《星島日報》11月1號刊發評論文章話，按照慣例，北京、天津、重慶嘅新一哥由中組部長宣布，咁樣亦都意味住三大直轄市可能稍後先至易帥。港媒文章話，中組部部長掌握高級幹部升遷，地位喺中宣部、統戰部之上，相信亦都將會由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兼任。目前符合呢一個條件嘅係山東書記李剛傑。中央辦公廳主任有中南海大管家之稱，過去兩任主任栗戰書、丁仕祥身兼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但胡錦濤時代嘅中辦主任令計劃只係書記處書記。丁仕祥入常之後，近日仍然以中辦主任身份亮相，接班人撲朔迷離。港媒文章話，如果一定要在書記處書記當中產生，有3個可能的人選。第一，公安部長黃小紅。黃小紅雖然並非政治局委員，但深得領袖信任，符合絕對忠誠的條件，可以保駕護航。第二，李剛傑。第三，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蔡奇。常委兼任中辦主任並非破天荒，汪東興甚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份兼任過。不過，如今領袖習近平用人已經打破慣例，不排除不在書記處挑選，亦有可能丁仕祥再兼任一段時間之後，由中央委員、中辦常務副主任孟祥峰升任。外媒報導，10月31號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第250日。俄羅斯國防部在當日宣布完成局部動員，但並未提供實際動員兵力數字。國防部在聲明指出，所有同徵兵有關的活動都已經停止，未來俄軍僅接受志願役士兵及軍事承包商加入。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國防部長邵伊古命令各軍區指揮官以及北方艦隊指揮官在11月1號之前提交部分動員令的動員成果報告。另外，國防部的聲明並不代表普京動員令正式結束，仍然需要等待普京頒布法令來完成程序。普京當日就表示，會諮詢法律專家意見，睇下是否有必要發布新的總統令。不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11月1號告訴記者，不需要發布命令，總統府法律部門已經達成結論，局部動員令已經結束，國防部已經發電報給徵兵辦公室，要他們結束派發徵兵文件。邵伊古此前曾經表示，已經在1個多月內徵召到所需的300,000後備軍人，其中87,000名軍人被派往衝突地區，不需要再召集更多人。不過，克里姆林宮拒絕發布正式命令來結束徵召，可能增添俄國民眾對於重啟動員的疑慮。 此外，俄羅斯11月1號根據總統令展開例行性秋季徵兵，由於俄軍在烏克蘭戰況吃緊，兵員捉襟見肘，此舉格外引發關注。目前俄國軍隊採行徵募並行制，普京簽署的法令可以依法對國內18至27歲男子徵召服役12個月。俄羅斯聯邦總參謀部表示，秋季徵兵入伍的新兵不會被派往烏克蘭前線或者其他衝突熱點地區。不過，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10月31日公布最新戰情評估報告指出，俄國軍方好可能試圖欺騙俄國民眾，相信秋季新兵不會被派往烏克蘭參戰，從而防止躲避徵兵。事實上，外界發現在俄烏戰爭初期被烏軍虜獲的俄軍當中，就有不少是新兵，其中一些人接受一個月甚至五日訓練就投入戰場。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初选，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今年中完成交付程序，被告被分成多组再安排在高等法院进行案件管理聆讯。11月1号高等法院处理赵家贤、袁家伟和徐子健三名被告的案件，法官透露最快将会在明年2月黄历新年之后安排不认罪的被告开审，预料审期长达55日。赵家贤、袁家伟和徐子健在朝早10点左右进入法庭，同案另外6名被告谭海邦、梁访维、刘泽峰、冯达俊、吴敏仪和毛孟静到场列席旁听。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陈家信和陈仲恒听取辩方对求情和判刑的意见。辩方律师表示，徐子健、袁家伟都希望在审讯之前判刑。代表袁家伟的资深大律师旗帜引述《刑事诉讼条例》、《高等法院条例》等条例，指认罪被告判刑时应该由一名法官处理，但遭到控方反对。控辩双方稍后将会递交书面陈词陈述理据，法官押后至11月28号再讯。控方在聆讯时透露，已经同被告赵家贤的大律师达成协议，赵家贤将会在审讯之后先至判刑，并可能会被传召作供。法官陈庆伟在庭上首度披露，预计涉及18名不认罪被告的审讯会在明年2月黄历新年之后开始，需时大约55日，并希望在明年暑假之前能够完成整个审讯。曾经参加2020年立法会选举民主派初选的47名人士，去年1月遭香港警方国安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拘捕，并在同年2月到警署报到之后随即被落案起诉。目前47人当中只有13人获准保释，多名被告已经还押超过一年半，其中29名被告打算认罪，18名被告打算不认罪。律政司早前以案件具涉外因素及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等理由，指示初选案有关诉讼无需设陪审团，由3名法官组成审判庭审理。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